玄木记第四季第五十四集。且说张家湾非常重礼法，也非常注重修炼文化。张家湾人人视修炼为最高之学，人人皆盼修炼。说句笑话，张家湾人对修炼的渴望与重视堪比现在人对金钱的渴望与重视。现在的人张口闭口整日脑中所思之事皆是怎么才能多挣两个钱呢？张家湾人张口闭口皆是不知何时能得修炼正法之机缘。在张家湾人人皆羡慕有师度者，有法传者。张家湾人如果知道谁有师父了，谁得正法相传了，人人都会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。张家湾满湾皆是佛道神的塑像，可不是人人都有修炼正法的机缘。因为这修炼的机缘是不知多少生多少世所积累的根基所致，不是这一生这一世想求就能求来的。所以说修炼人在张家湾是人人羡慕的对象。如果说一个普通人他有一个朋友是修炼的人，那这个普通人都会成为其他普通人羡慕的对象。所以张家湾人人皆修心，祈愿有神度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湾外的一年是张家湾的三年。张家湾又过去了数年，西岐与商纣的战役也即将接近尾声。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张友仁还有33关呢？这最后的33关是在他做张家湾湾主期间，在治国的同时一点一点过的。他这一世修的忍主要分3个层次：第一层忍强者之强，第二层忍己之无能，第三层忍弱者之弱。可能有人对第三层有些疑惑，忍强者之强能理解，不是有一句话叫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吗？这个其实说的就是忍功的初级阶段要做到这样。第二层忍己之无能，这个好理解，这个考验的其实是无我之功。人对自己对这个我会有很多的理解或是定位，怎么才能忍受自己很不堪？就是把这个自我看淡嘛。你把自我看淡了，你不就无所谓了吗？这也是第二层的要求。这第三层其实是最难的，忍弱者之弱就这么难吗？要是没有前两层的功力做基础，这第三层根本就过不了。举个例子，就说一个人挨打，比他强的人打他，他能做到不还手，这个不那么难，因为他还手也打不过呀，只能想开。这个人只要不钻牛角尖，他能想开，哎，我这么无能，那也没办法呀，那也得活着，无所谓了，这个人就又上一层境界。那么这个时候说让这个人做王做皇帝，在他的国王里他是一手遮天的老大，有几个人能依旧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把自己看淡看清呢？而且还满心的为他的子民着想呢？这个很难做到的，这个就是忍弱者之弱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懦弱的人对那些比自己强的人卑躬屈膝，看起来真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可一转脸面对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时，完全就换了一副嘴脸，马上你看他就一点也不懦弱了。忍弱者之弱修的是一颗慈悲之心啊，这是一个修炼人能修成觉者的必要关卡。所以张友仁在治理张家湾的同时也贯穿着他的修炼，而杨回的修炼之路就比较清奇了，和他一点也不一样，这个也和修炼人的生命特点有关。且说张友仁与杨回做了很多年的夫妻了，可除了新婚之夜主动碰过一次手，就再也没有过刻意的肢体接触。他俩这一辈子几乎所有的光阴都用于修炼和推敲文化了，所以二人的关系特别像一起共事的同事。现在人不也是说吗？说玉帝和王母是同事，不是夫妻。其实玉帝和王母确实是夫妻，是天上的皇帝和皇后。当然了， 皇帝和皇后的关系，我们可以叫他们夫妻，也可以叫他们君臣。若从阴阳的角度来讲，也可以说是兄妹。可在他们修炼的时候，特别阳回还是锁着修的，很多事情就容易模糊不清。旧的宇宙有成住坏灭之规律，这个规律贯穿在一切事物当中，包括修炼本身。说修炼如初，圆满必成。人能在三界中修炼，是万王之王无上王的慈悲恩典。为什么会有三界呢？无上王希望坏了的生命能够通过修炼返回去。一个生命坏了之后没有灭，而是又返回到它的最初，这是修炼的理念。其实修炼本身贯穿的理念，就是在突破旧宇宙成住坏灭之旧规。虽然修炼本身受成住坏灭的制约，但是人在修炼，人是有思想有意志的，那么只要这个人返本归真的意志足够坚定，他就能使他的修炼突破成住坏灭的制约。一个生命只有修炼如初，才能突破坏之旧规，才能真正的返回到他的本初。你的修炼尚且不能如初，你这个生命本身又如何能回到最初呢？是这个道理吧。那么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，一个人在修炼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他越修好像那个意志就越不如从前，这就是那个坏灭的规律在起作用。可如果这个修炼人能用他对修炼与返本归真的弥足坚定之心去突破，去往回返，意坚心盘，不得圆满进不松，那么这个人才能最终修得圆满。阳回这个时候的修炼也出现了坏灭之象。一天夜晚，阳回借着月光在院子里赏着玉兰，喝着清茶，不知不觉困意袭来，便躺在院子里的竹榻上休息。阳回手拄玉塞，卧在榻上，青衫薄袜，睡意阑珊，体弱软泄，肌辞魂香。
姑娘，你怎生得这般美丽，美得让人无言。
杨回睁眼一看，好俊美的男子啊，修长的双目，深深的眼窝，高挺的鼻梁，奇秀的身骨，含情脉脉的言语。杨回打了个哈欠，看着这位男子。这男子看杨回打了个哈欠，泪水浸润了眼眸，便又靠近一步，含情说道：
眉黛青山，双瞳剪水，柔若无骨，顾盼神飞。姑娘，你就是我的意中人。
杨回看着这张俊美的脸，不觉也嘴角上扬。这男子又进一步，在杨回的脸旁说道：
美人，跟我走吧。
杨回睡眼惺忪：
去哪儿啊？
这男子说道：
天涯海角，只要能与姑娘在一起。
说完便一把拉起杨回飞了起来。杨回这才清醒过来，见这男子死死抓住他的手臂在天上飞着。杨回赶紧问道：
你是谁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放开我。
只听这男子说道：美人，不是你同意跟我走的吗？你刚刚还觉得我俊美奇秀呢。
杨回手臂一使劲，挣脱了这男子的魔掌。他一看自己鞋子也没有穿，头发也是散乱的，却和这陌生男子同成一朵云飘于空中。突然这男子一丝不挂，杨回大惊，低头一看，好多人在底下看着他和他身边这个一丝不挂的男子。杨回惊惧道：
完了。
只听这个一丝不挂的男子露出魔鬼一般的笑声。杨回怒道：
妖孽！
杨回一脚将这魔踹下云端，自己也跌落云端。杨回只觉身体飞快地下沉，吧唧，重重地摔在了一根木梁上。杨回觉得自己的身体快要摔散架子了。这剧痛之感还未过去，突然又一股恶臭逼来。杨回向下一看，竟是一个大粪池，这粪池中还有很多蛆虫在钻来钻去。杨回恶心地吐了一口水，紧紧抱着这木梁哭喊道：
师父救命啊，我错了，我刚刚着实是忘了我已有夫君了，忘了我已经嫁人了。
这都能忘，心可是够大的。
师父，弟子错了，弟子错了呀！我一个女子，有大把年纪了，竟还有这色欲之心，真是差极，丑极。
底下的大粪好像越来越臭，熏得他不断干呕，一不小心掉了下去。他惊悚地尖叫。很幸运，他没有掉入粪池，而是掉在了地上。张家湾这边，一大早上，阿桃慌慌张张地对张友仁说：“
老爷，不好了，夫人被鬼怪抓走了。”
张友仁也睡眼惺忪，好像没听清楚，又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“
今天天刚蒙蒙亮，大家就看到一个十分丑陋的魔鬼，脑袋那么大，鼻子那么粗，浑身黑绿黑绿的，大嘴巴里还流着口水。他把夫人抓上云端，正要侮辱之时，夫人一脚把他踢跑了，可夫人也跌落云端，不知去向啊。”
张友仁一听，心中又惊又惑，赶紧用天目查看。不查还好，这一查，张友仁在天目中将昨晚的事情看了一遍，虽然神色未变，可这
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啊？
阿头对楼下的阿莫喊道：“
什么东西糊了，老莫？”
阿莫说道：“
没有啊，没有什么糊啊。”
阿桃一抬头，发现正在用天目查看事情缘由的张友仁头发着了。阿桃指着张友仁的头发说道：“
老爷，老爷，着了。
找？找什么找？不用找了。”“
不是找，是着了。”
张友仁又说一遍：“
不用找了。”“
不是，哎呀，头发，你头发着火了。”
张友仁用手一摸，确实头发着了。他拿起眼前的茶杯往头上一泼，只见滋啦一声，火灭了。这时静妈妈与阿莫还有张友仁的四位姬妾接上了楼来。静儿如今也是静妈妈了，阿桃阿莫也互相称为老桃老莫。这个家里的人岁数都不小了，可只有杨回和张友仁依然容颜不改。静妈妈问道：“
老桃，刚才怎么了？”“
刚才老爷头发着了。”“
老爷，您不去救夫人吗？”
张友仁没有说话，拿起一沓奏折披了起来，大家皆在屋里等待张友仁开口。过了半晌，老莫说道：“
看来夫人没什么事，不用去找了，大家回去吧。”
大家刚要散去，只听张友仁开口道：“
在碎身山。”
大家一听明白了，夫人现在在碎身山。静妈妈说道：“
好，我们带人去找。”
张友仁也没有说话，只是低头处理公务。方云桥一大早上也听说了此事，于是就带人一起去碎身山寻找。杨回从木梁上掉下来，确实正好掉到了碎身山。他在山中静思己过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
张夫人，张夫人，张夫人。”
不一会儿，大家就看到杨回神情落寞，蓬头垢面地坐在溪边。看到杨回，看他还穿着睡袍，赶紧为他披了个斗篷。杨回抬头一看，方云桥带着人寻过来了，见到了杨回，对身后的人说道：“
让教撵过来，夫人在此。”
杨回抬头看了看方云桥，说道：“
方大人，有绢笔吗？”
方大人从怀里掏出绢和笔，给了杨回。杨回将指尖咬破，以血作墨，在绢上写道：“
主君，西溪摩前为色而动，昏望李君衔辱门庭，为父不克，大失端仪，心魂皆毁，无颜面君。为君之妻有过，更当严惩。妾身自请深山禁足三年，自省自纠，自生自灭，以正张湾之法，以儆效尤。”
杨回把这封信交给了方云桥，说道：“把这封信给湾主，我就先不回去了。”方云桥思索了片刻，说道：“
好。”
杨回又说道：“湾主的意思，你明日传达给我。”“
好，夫人。”
就这样，杨回没有跟方云桥回去。第二日，方云桥也带了一封信来到了碎身山。杨回打开信一看，只有一个字，只有一个字：准。